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但以理书结束一下，最后一章念一下吧。
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鸣怒在车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生命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必有许多人使自己心结洁白，且被熬炼，但我人仍必行恶，一切我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翻迹，并舍离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我们先把上一次的再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上次那一段是最最难解的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新鲜的解法，换了一个比较赖皮的方式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事件来讲，你看能不能归纳出一些大概是错不了的东西。那我们上次归纳出来的就是说，南王不是好东西，北王也不是好东西，对吧？这个世界上呢，总是有两王的势力。前面一章的话，一个叫做波斯的魔君，一个叫做希腊的魔君。到底这些魔君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显然到了前一章，第11章的时候，他就是以南王、北王来代表这个世界上两个征战的势力，有的时候这个赢，有的时候那个赢。那我们看见他这个征战的规模啊，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就是没有一个战争是只有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战争，总是联络多国的民啊，牵动许多的国家，全世界都卷在这两个斗争里面。但这两个斗争的后面呢，又有所谓天使长米迦勒和他们征战。哎，我没看见他跟他们征战呢。但是在我们刚才念的这一章啊，他就给我们答案了，对不对？他说那个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啊，并有大艰难。所以这是在南王与北王这个世界纷乱的背后啊，天使长、天使他的众军是在干什么？他不是在帮这边打仗，或者帮那边打仗，所谓抵挡波斯的魔军呢，也不是像南王跟北王打仗这样，而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保护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在这一切纷乱的中间呢，能够站得住。 那上次我们也看了这个南王北王这个彼此斗争啊，起先你去看他们就是财富啊权力啊，逐渐逐渐就看见他们整个的征战的中心是所谓的圣所圣约荣美之地啊。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这荣美之地呢，可以讲说是这个耶路撒冷啊，你也可以讲是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仍然还有些好日子过啊，你更可以讲它是教会。越到后面，越到十一章的后面，那个毁坏圣约恼怒圣约的人呢、就越来越结盟啊，整个是朝着圣经来的，是朝着但以理还不知道的那个新约来的。还有提到受膏者，所以啊，你十一章呢不会错的解释，就是这个世界将要和但以理还不知道那个将要来的那个圣约新约耶稣所立的约要和他作对，而且到最后呢他们一定是用各种各样的话来毁坏啊神的圣言，以及破坏教会，破坏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而且直到末期呢是如水冲去啊，这个事情的结局已经定了啊。那这是大概是上一章呢我们啊从这个角度去呢就可以稍微读出来一些东西，那显然我们就活在他所说的这个状况里面了。那当然我和大家说了一说再说的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非常的肯定，就现在几乎是100%的神学家他们把那个什么洁净圣所啊都解释成这个马加比王朝啊，那个是胡说八道，完全是犹太人的一派胡言啊。但是很不幸啊，教会啊以及现在的传道人都把它接受下来。其实这个讲的是很清楚，讲的是末世的状况。你不要在那搞南王是谁北王是谁，那对呀、对呀、是不是你对不出来的。好了，那到这一章，这一章有什么事情呢？上次我们读了头三节，对不对？这个头三节呢讲的太清楚了，那就是什么？到了末日了嘛，死人复活的末日，审判的末日，生命册展开了。许多人复苏啊，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起先他说本国的民呢、后来他就讲说神的子民，圣约里面的人啊，这些都是讲到我们现在的事情。复活的有得永生的啊，有进入永行的，永远被憎恶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他不是说到了地狱里面就没了，他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你不在天国里面你就没了，你还是有诶，这多可怕的事情。然后他又再用这个字叫做智慧人，智慧人，智慧人啊，明白这个事情的是智慧人。老实讲呢，我们现在比但以理那时候要明白的多了多了，我们应该是比他还有智慧。然后他就讲到最后的结局啊，我们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啊，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那使多人归义的当然就是讲到主耶稣，也是讲到传福音的人。第四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他虽然隐藏虽然封闭，但是其实我们是看得懂的。这里面没有真的讲神的儿子要来钉十字架，什么都没有讲这个事情，也没有真的把那个天上永不败坏的国呢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到底什么关系呢讲出来，都没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大艰难而且越来越艰难，神的子民一定要有见识，要能够站得住，对吧？好了，这还有什么东西呢？
恶人必人就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对，恶人必定行恶，直到最后，他不会明白，他不会明白福音的。但是并不表示智慧人不要坚持到底。智慧人，你不要去想去改变这些恶人，你可以传福音给他。不听的就是不听的。一切恶人都不明白，看看。那越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就要越要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这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一定被试炼，我们现在也被试炼，有各种各样的风潮，各种各样的运动，包括在教会里面，但是有很多很多的风潮运动其实不是从神来的，要小心，因为这个南王北王的势力一定要想要征服这个所谓的荣美之地，对不对？所以大家需要很小心。但这里面还有什么是末世的状况，有没有看见？讲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讲得蛮准的，而且蛮生动的。
我们经常讲嘛，一到这儿的话，我们基本上比较关注的就是那个 比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是讲的是现代世界的描述。
哦，对对对，这是讲的留学生呢，还是讲的 Internet 啊？
对，两个都有，多人
两个都有。
对，
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40年以前、30年以前，那个时候你讲说啊，可光是世界这个知识交流往来奔跑就已经很生动了。但现在你看看，那更是这个形容是简直就是太贴切了，许多人来往，而且他是用奔跑啊，这个 download speed 非常的快，任何一个消息，任何一个知识都在不断的大量的在增长，真的就是像这个话所说的一样。那这个知识就必增长呢，同时也是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但以理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知道这个肯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新约，讲到救恩，讲到最后的审判，对不对？但以理都没办法用这些词，因为对他来说是封闭起来的。什么时候会清楚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清楚，而且越来越清楚。可是这个清楚对我们来说是清楚，对那些作恶的人呢，他永远他不明白的。啊，现在这个世界结束了，主要回来，这个情况这么清楚，他们是绝对看不见的。
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死不是一个终结，而且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分成两部分人，求主怜悯保守我们都成为那个得永生，不要成为那个受羞辱永远被憎恶。
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讲说，我们所传的，我们所努力的，就是说为了死人复活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为了那个日子啊，我们这尤其一些知识分子就会讲说，哎呀，这个信耶稣要上天堂，这个东西是最没有品位的。那你真的是不明白，你以为你聪明了，实际上你很愚蠢。讲了半天，我们劳苦努力是为了什么？持守这个信仰是为了什么？到了那时候，到了睡在尘埃中的要行起歌唱啊，这是何西阿书讲的。许多人复苏复醒，有其中有得永生的，我们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为了那个日子，并且能够在主的面前站住，对不对？因为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不是封闭隐藏的，所以保罗才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应该是第七节吧，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这句话很可怕呢。圣民不但要受逼迫，有的要被刀杀，对不对？认识神的子民在上一章里面必刚强行事啊，然而他们有的人要被刀杀，有的人要被逼迫。哎，情况对我们来说会不会好转？不会啊。圣民的权力会被打破。所谓被打破呢，这个话很形象啦。那我们这个圣民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权力？
祷告的权力，
聚会的权力，
还有呢，读圣经的权利，
传福音的权利。
那我们讲了四个权利，四个权利一共有几个被在中国已经被打破了，这是很真实的。那我们在美国呢，还有发表个人这个意见、信仰立场的权利，这个也被打破，这个在我们这里被打破了。
我们这边还有教育的权利。
对了，你这圣民的权利被打破的很厉害，在中国被打破的非常的厉害耶。他真的就是打破，问题是什么？他不但打破，有没有看见他好转呢、啊？读圣经的权利。圣经也下了架了，政府也禁了，对不对？聚会的权利被打破了，传福音的权利被打破了，要把你关起来啊！教育儿女的权利要被打破了。
好久之前都发生的事情嘛，就是什么主耶稣啊、上帝神这些，在微信上、在视频啊、朋友圈啊，
对呀、
啊，提到
对呀、啊，嗯哼，所以这些话是讲真的，他不是讲假的，而且打破了以后有没有再恢复？就没有再恢复了。我们期望主再给我们恩典，还让我们能够看见教会复兴，还能够让看见中国开放，可是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应许啊。我们也许真的是在这个很大的艰难里面，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11章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南王北王啊，他们的两个势力对峙啊，这两个势力没一个是好东西，而且他们的战争，他们所发起的种种的阴谋，联络多国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总是把全世界牵扯在里边，那我们绝对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改变律法节期，伊斯兰早就改变律法节期了，除掉长线的反击，这个伊斯兰除了非常的彻底。那伊斯兰在目前还是发展最快的，地图你就整个看一看吧。伊斯兰那一大块是上千年没有人再攻得进去了，而且他们跟 cancer 一样，现在已经整个像欧洲，像这个东南亚，大批的进军也杀到美国来了啊！你认为说像911事件啊，美国的回教徒会受到歧视？没有，伊斯兰反而大行其道，好多的老美，好多的白人，他们都开始信这个东西，黑人更是一大堆一大堆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伊斯兰所到的地方，他一定改变律法节期，他们有他们的节期，他们有他们的律法，改变圣约，完全把圣经翻过来。那伊斯兰是不断的在增长。我们上次稍微提到的天主教，在拉丁美洲，我们在这里非遇有非常多拉美的人，你说他信他都信，但是他们信起来就像我们台湾人拜菩萨一样，拜圣母啊，他们是稀里糊涂。有一些的西班牙人是蛮，就是重生得救是绝对是没错的，可是这个天主教的势力从哥伦布他们带进来到东南美，一直没有办法被除掉。那你看看整个的所谓圣名的权利，就是说这个纯正的福音啊，在世界上是受很大很大的摧残跟压迫，而且我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现在剩下来发展最快的一个就是摩门教，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你只要传邪教呢，你就一定是风起云涌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收获啊，包括早年在中国的安息日会，那再加上现在这个科学教育、政治。打破圣名的权利，所以你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呀，这个所谓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演变，这圣名的权利是被一锤子一锤子这样敲下去啊，所剩没有多少了，对吧？而且真的实际上情况是没有在好转，尤其在中国，那对照这个话呢是触目惊心啊。还有什么呢？这最后两个数字。有没有什么名堂啊？1290日，还有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怎么回事啊？这两个数字减一减是多少？
45
是吧？
一个半月，3年半的时候审判，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那到那个时间的话，是不是赏赐的时间？
呀，这个就是主耶稣摆的这个谜语在里头了，对吧？
嗯，
但至少我们知道这45天不是很长，不是很长，可以熬得过去。叫忍耐到底，就是主把你摆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真的不晓得。可是你事先要是没有这些的话存在心里，你是站不住的。为什么这些话这么重要？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存幻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那这个但以理为什么这么重要？你看圣经里面很少这样子神点名跟他讲话的，他叫做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是不是？还有呢，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也就是说，到了但以理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呢，他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呢，他这一生的职分呢，差不多了。不用再担心了，这是很有福气的。你做到一个时候，神跟你说够了，停了，对吧？他说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期呢，有一些人要使自己清净洁白，这个是指着我们讲的。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但以理前面说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结局就是基督要回来。那当然第一个是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受害啊，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然后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不对？都跟主耶稣的话可以连起来啊。然后人子要再来，那个时候所有死人要复活，所有的人要受审判，有的人要往永生里面去，有的人要往永刑里面去啊。这些话呢但以理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但以理来讲，他不需要知道更多，他就说你就安歇就可以了。啊，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为什么但以理这个人这么重要？我们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但以理那个时候有多少以色列人知道他？以色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但以理？这样问好了。 因为丹尼尔是算是比较早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嘛。可是他这些出名的事迹啊，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谁能够告诉我们你的凭据在哪里？丹尼尔到巴比伦，他做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其他人晓不晓得？丹尼尔大英雄啊。
你这个得猜啊，因为从应该从他前面被那个、尼布甲尼撒、是宰相还是什么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以色列人应该晓得他。
应该晓得他们什么什么 ,internet 传的吗？什么互联网传的。
以心理书提到丹尼尔。
就是啦，这不是用猜的，这是讲真的。以西结书三次提到但以理啊。
但是呢，现在有人解经说那个但以理不是这个但以理。
好，那就算了，对吧？他是那他是怎样？
蛮可笑的。
所以从以西结书来讲的话，那以色列人是知道的，是知道的。这个事情是相当的轰动。到了巴比伦居然做了宰相，而且他很可能还是蛮年轻的时候，就我们上次问过一个问题嘛，到底他到了那边多久，很可能他蛮年轻的时候，他被丢到狮子坑是年老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那个狮子不喜欢啃骨头嘛，老头有什么好吃的呢？像蒙哥被丢进去狮子不吃，他多加白白胖胖的丢进去，可能狮子还是喜欢吃的。但丹以理是可能比较早一点，他就已经在巴比伦出了名了，所以以西结才会这样提到他。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丹以理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重要？我们从历史回头看起来，到底有什么重要？
要是没有丹以理书这本书的话，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你把丹以理书去掉会怎么样？
去掉，嗯，去掉的话，我们就少了很多的很多的这个
少了很多的什么
预言的纷争啊，就是那个。
预言的纷争，
那个对，关于这个世界的走向啊，就是
嗯，
包括很多，就像那个刚才那个桂弟兄说的，就是必有多人起来奔跑，知识就必增加，就是很特别是信主的人，
嗯，
就是接着丹以理书，然后就中间有很多、做了很多学问，就我自己来说，我早期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兴趣这些东西，
非常感兴趣。结果你切心研究，
就是算一下，对，就是把它东西算一算呢、什么时候啊，
算算
什么
算一算，搬到加拿大比较上算。
对对，就是算算这个东西。
荣美之地，赶快搬去。或者我们这样问：但以理书如果去掉，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没有查，但是我们耶利米书已经查了。啊，可是耶利米哀歌没查，因为查到耶利米书最后连我们都不行了，啃不下去了，而再查几张哀歌呢，不呵呵，看不见天日了，对吧？只剩下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一些小先知书，那没有什么，没有真正指出什么东西来。
末期嘛，末日就是直到我们现在啊。
这个世界的对末期，像刚才叶班长讲，还有呢？
讲耶稣。
弥赛亚嘛，我们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就是但以理讲的，也就是说神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是借着但以理传下来，而且你可以说借着但以理一个人传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边。但以理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跟全世界人中间唯一的一个传声筒，把天上的信息带下来。他自己不知道他多重要啊，可是在神看的整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连贯来讲，但以理是最重要的。以西结虽然讲到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新的圣城，可是这两个人中间没关系的。你去读以西结书就知道了，他前面一直讲又是对这国的审判，那国的审判，以色列民多么败坏多么淫乱，到了以西结书四十章突然他就看见一个极其高大的圣城圣山的耶路撒冷，对吧？他就看见了，那中间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耶利米一直讲到王国王国王国啊，耶利米跟以西结都有对世界各国的啊周围列国的审判都讲了，但是再往后呢，只有但以理把将来的世界啊，包括波斯、希腊、罗马，以及后来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南王北王，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一个世界上的走向怎么回事，借着但以理讲完了，他不讲你没有人的。第二个呢，更重要的，弥赛亚要进来，什么时候进来， 第三个呢，本国之民，神的子民会怎么样？当然对着但以理来讲，那个神的子民是讲到犹太人，所以他一再的问这个结局，结局他也是在问这件事情。但对我们来讲呢，这实际上就是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啊，要世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因为神跟以色列家的工作结束了，剩下以色列呢要带进基督，带进基督以后，这个福音要传遍万民了。福音传遍万民，就不分此后，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这个是但以理不可能知道的。可是他这个预言里面讲得很准，那个都叫做神的子民了，神的子民叫做圣民，对不对？然后啊，前面我们刚才已经又复习了一次了，这个南王北王啊，他们会看的是他们两家在打，实际上呢，他们是联合起来要毁坏这个圣约啊，这个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还要打破圣民的权利啊，直到末期。这个世界呢，就是一路往下去，与神为敌，是不会改变的。这个都是唯有但以理跟我们讲，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只有但以理书把这件事情指出来。这个就是但以理的重要性，真的就是所谓划时代的先知啊，没有别人了。也从你从旧约里面数，也没有一个先知是把弥赛亚要来到世界的结束、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就通通都是但以理讲的，对不对？诗篇里面有一些零碎的话，小先知书里面也有一些零碎的话，可是这样很有系统、很有秩序，而且讲明了是讲到说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事情，这只有但以理说。